天上地，孩子们，感谢你，谢谢你是春天、秋天，你赐下真的是啊，这个昼夜的循环，春去秋冬，你赐下我们这样一个春节的一个的节气，主啊，叫我们来回顾你曾经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叫我们怀着盼望来过前面的每一天。主啊，你今天聚集我们在这里，我们一起要开口来敬拜赞美你，我们要将一切的称颂、一切的赞美都归给你的啊宝座上的羔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唯一配得赞美的。主啊，你今天在我们当中要做大事，就像你从根骨到永远，你都做事啊都不停，你都啊叫我们不断的来经历，不断的来看见你在我们当中的恩典，叫我们举目来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求你来掌管今天下午我们对你的整个的敬拜，求你来祝福我们今天为啊对基督徒的夫妻这样有婚姻盟约的一个见证，是吧？因为是你设立了婚姻，是你创造了天地，是你救赎了我们，是你将我们聚集在这里，是你设定了这样子美好的一个节日。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你叫我们的心中啊充满这样从你而来的恩典，从你而来的爱。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荣耀都归给你。耶稣基督的名，
荣耀全能都归给你，直到永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受尽你生命直到永远。坐在宝座上，
我们请欢迎。好，请大家坐下。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问今天这一对的夫妇，那我在上一周我看了看一部电影，叫那个什么《叶问》，据说是李小龙的师傅。那里面呢，那个叶问呢是打那个叫什么咏春拳，天天呢就在家里面有一个木头柱子。就对着那个柱子练，
那个是木人桩
啊，木人桩练得很厉害。后来后面有一个镜头呢，把它推进那个木桩上面呢，就写着四个字：老婆大人。啊，是这样子的。所以那个陈弟兄，你在你的心里面有没有打过妻子？没有。嗯。今天来看到一段的经文，来跟这个夫妻大家一起分享，《希伯来书》的第十三章的第四节：人人都当尊重，从也不可污秽，因为苟行淫的人，得到审判。你看到这一句的经文呢，说得很严重。那里面呢，看到好几个的题目啊，为什么神要审判呢？我们俩结婚关其他人什么事呢？还关天上的那一位上帝什么事呢？你知道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流行的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一种东西，我们两个人你情我愿，只要我们两个人你情我愿，就跟其他任何人没有关系，就算这个世界上有上帝也跟上帝没有关系，我同意他同意就好了。为什么会提到神必要审？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就算他是这样想的，他还是相信，或者是在某一个意义上他尊重，他也盼望婚姻是圣洁，他至少希望对方尊重自己的这个婚姻是圣洁。可是那个圣洁从哪里来呢？那一个盟约从哪里来呢？那一个信用从哪里来呢？那一个身体跟灵魂的忠诚从哪里来呢？你在这里面看到，若是你取掉了神要审问这一句话的话，其实婚姻就没有圣洁可言。对，婚姻就是你情我愿，所以你情我愿的时候在一起，你不情他不愿的时候呢就不在一起，你们有感觉就在一起，没有感觉呢就不在一起。 所以实际上就完全取消了圣洁这个概念，其实也在根本上呢取消了忠诚的这一个概念。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你看见是说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所以神要审问，神是圣洁的，所以他所创造的有他形象的样式的人，一男一女的结合，这称之为婚姻，也是圣洁的，也要求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有三个的题目跟大家一个分享。那这是一对基督徒的婚姻，基督徒的婚姻当然是有神论的，有神论的婚姻跟可能不相信上帝的人的婚姻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分享三个。第一个是合法性的，这个当然是一个比较现代的说法，婚姻的合法性在哪里？换言之，怎样就叫做一个应当被尊重的一个婚姻的一个合法性。我在以前，我没有信主以前，我一直觉得呢耶稣基督离我是很远的，基督教离我是很远的，那一个道成肉身的那个爱，直到我可能30岁以后听到福音的时候呢才来到我的身边，以前跟我是没关系的。但是后来就知道这个2007年，我看很多的关于四川包括我家的一些这个教会史传福音传播的一些资料的时候，哎呀，才发现特别的感恩。因为我跟蒋荣，我们读的幼儿园，我们是幼�儿园的同学我们今年36岁，有18年生命的一半跟他恋爱已经有18年。我们在读书的那个幼儿园是教会办的幼儿园，我们读书的小学是教会办的小学，我出生的那一家医院是教会办的医院。我一直到30几岁我才知道这些事情，而且我才知道我的妈妈她4岁的时候就在教堂里面给新人签婚纱，4岁的时候。可是当我妈妈结婚的时候，她的婚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哪里呢？我爸爸送她的礼物是毛泽东选集1至15卷。所以你今天看到一些在外面我们的朋友他们结婚你通常会看见一种的方式，就是什么呢？对国家的法律好像是合法性的一个来源。所以在外面很多的婚礼上，我们请一个领导，他上来就是这样，把你们的结婚证拿出来跟大家读一下，然后说我现在宣布他们的婚姻是合法的，是有效的。因为这个意思是说我们两个的结合的这个合法性、正当性，甚至那一个祝福、那一个圣洁、那一个忠诚的源头是国家的法律。怎么可能是国家的法律呢？那么你看中国的古代呢，这是另外一种合法性，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中国古代什么叫苟合呢？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叫苟合。意思就是没有合法性。所以但是今天的这些更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们的合法性就个人主义，刚才说你情我愿，我既上帝、父母、国家这些权威在我的生命里面都不再是权威，所以我的唯一的权威，我的婚姻的合法性就是我愿意，这三个字。当合法性唯独建立在这三个字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合法性的消除呢，就是我不愿意，就是我随时的被约。所以你看到今天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不是出在政治上，不是出在经济上，甚至也不是出在其他文化的领域，就是出在婚姻上，就是出在每个家庭上。可是当你说到婚姻的时候，当然我们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我们看到今天离婚率是多么的高，我们看有各种各样的在婚姻上面的情况。比如说有一次我看报刊里面说，现在一些大城市的一些年轻人白领里面流行一种叫做隐婚一族。什么叫隐婚一族呢？就是结了婚了但是不告诉你，不让你知道我结了婚了，有意无意的在暧昧的一种 结婚还是没结婚呢？不告诉你。我们的一种形象出现，这个叫做呢所谓的隐婚一族。说的他里面报道就说，说到一些年轻的一些白领的一些女士要去找工作，因为她结了婚不好找工作，所以去面试之前呢，敲门之前先把戒指取下来揣在包包里面，然后进去面试啊。然后甚至能在一些公司里面，当然你当然你是的话，但是你要不要接受放弃或者接受他们。不愿意非常明确的来表明他们婚姻的状况。今天也有很多很多年轻人说不需要举行婚礼，我们两个人呢、同意就好了，我们不需要结婚，因为我们结婚根本就不关你们的事。但是还是要去登记，因为那个呢他是出于畏惧的心要去完成法律的一个程序，但他并不以法律作为合法性的来源。所以今天我们社会婚姻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说，婚姻的合法性到底在哪里？凭什么说你们是夫妻？你们彼此的那个誓言在什么样的一个基础之下建立起来？你们的那种忠诚、那个圣洁怎么样才能够保证？甚至当其他的亲戚朋友们我们在一起为一对新人祝福的时候，你的祝福从哪里来？你的祝福只是中国人传统所讲的 一句口彩，说了呢也白说，不说白不说，还是一个真正的祝福，它都是涉及到这个问题，合法性从哪里来。所以你看到人类的历史上就是这三种最主要，或者可以说这四种最主要的合法性。一个是上帝设立了婚姻，神是我们婚姻合法性的来源。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欧洲，婚姻的合法性基督之后初代教会到法国大革命之前，婚姻都是由教会来宣告的，奉父子圣灵的名来宣告一个婚姻的盟约。婚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教会在上帝面前的一个理由。一直到法国大革命开始取缔了这个要求，所有的夫妻呢到政府那里去登记，从此呢有国家的合法性来取代了那个上帝的合法性。在中国古代呢是传统家族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所以你都看见上帝、国家跟父母。现代社会呢什么都不认，只认我自己，那我也算它是一种合法性，但是它等于是取消了合法性。然后就是只有这四种的方式，你不会有这四种以外的其他的方式可以为一个婚姻加冕，可以为一个婚姻来祝福。那在今天的西方社会呢，进入到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一个国家的这个国家主义然后一个回归之后，在今天绝大多数的西方国家，它的婚姻的合法性呢就是两种，一种称之为叫教会婚姻，一种称之为呢叫世俗的婚姻。所以他们的结婚证书呢也是两种，包括在北美都是这样子。如果你到政府里面去登记呢，政府给你发一个像我们一样发一个结婚证书。如果你在教堂举行婚礼呢，举行完了牧师签字，由教会给你发一个结婚证书，法律呢两个都认所以在今天的整个基督教社会呢，它现在是一半一半，世俗一半教我们今天教会举行一个婚礼，完了之后我们做一个结婚证书，我们的法律今天是不认的。但是在今天西方绝大多数的国家，基督教国家，这都是认的，它两个同时承认。我们看中国今天就是这样一个合法性的一个危机。我们看到在这幅的图画，这是一个在上帝之下的一个盟约，婚姻的盟约。这是谁结婚啊？是玛利亚跟约瑟，在这个祭司背后是圣是一个这个圣殿这是一幅很有名的一幅油画，就是讲到这个玛利亚跟约瑟的婚姻。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为什么是上帝所设立的呢？我们回到那个创世纪第二章里面，神怎么说？那人独居不好，你知道吗？不是亚当说，亚当很满足，今天很多的人都说我一个人过得很好，甚至当婚姻里面出现问题的时候说还不如一个人过呢，一个人过很好。 可是这个时候上帝指着那一个在伊甸园里面，可能他觉得很好，他根本没有觉得不好，整个园子都是我的，这是一个钻石王老五，对吧？所以上帝指着这个钻石王老五说，那人独居不好，上帝给你说了不好。所以婚姻不是亚当要要的，不是人要要的，人不知道要婚姻，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他一个人已经够了，他就是天下，他已经很完美。结果上帝让他看到设立婚姻是说，不对，你不完美，其实你不完美，其实你需要离开，你需要跟妻子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